们今天要开始以赛亚书第十三章。以赛亚书第十三章，十三章到二十三章，这是另外一个大的段落。这是讲到以赛亚的末世，这个末世呢跟万国有关系，那就是以色列周遭的万国。我们晓得从以赛亚第八章第十六节开始，那边特别提到神对以赛亚说，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门徒中间封住训诲。所以从第八章十六节之后一直到十二章这个段落呢，是神向以色列，神借着以赛亚对那些愚民，而就是那些向着他忠心的那些门徒呢所说的话，所说的启示。那个启示呢是关乎基督，也关乎神的百姓的。所以到了十二章就是一个段落，那到了十三章到二十三章这一大段落，这是另外一段启示，也是向这些愚民，向这些门徒所启示的。这就是跟这个万国有关了。那这些国度呢包括了些什么呢？包括了所谓的巴比伦，包括了亚述，包括了腓力士，包括了十五章那个摩押，还有十七章的大马色，就是亚兰，然后十九章的埃及，二十一章的杜马，应该我们不太熟悉，二十一章十一节有个杜马，还有十三节的亚拉伯，以及像推罗，二十三章的推罗，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代表万国。那借着这十一章就是从十三章到二十三章里面呢，它主要给我们看见神的主权，看见万国在神的面前，他们的罪，他们的狂傲，他们的骄傲之大，也让我们看见神的审判怎么样临到万国，临到这些曾经欺压神百姓的这些万国，他们曾经是神手中的棍，用来管教以色列神的百姓，但是最后呢，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神借着他们来管教以色列神的百姓呢，为的是带救恩给他们。但当神的审判在他的家中行过以后呢，这审判就要临到万国。这不仅在旧约是这样，在新约也给我们这同样的启示。那十三章一开始就讲到末世，就是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的末世，这个末世。我们曾经提过，末世跟启示有一点不一样。启示呢，就好像神把这个幔子揭开来了，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这就好像什么样的？以赛亚在第六章所看见的那个启示，那些启示。但是这里的末世呢，是讲的里面的引导。这个末世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它有两种的用法，一种呢是在先知书上，所以先知书上你常会看见这个末世这个字另外呢，同样一个字它在摩西五经里面呢就用另外一种用法。通常这个末世跟启示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你看他先是有启示以赛亚的第六章，然后就有十三章的末世。那在先知书里面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举一个例子来讲撒加利亚书我们比较熟悉，最近在读的撒加利亚书，你可以看见第一章一直到第六章这边有提到八个异象，从第一章第七节开始， 然后一直到第六章第八节，这里总共有八个意象。可是你看从第九章开始啊，你就看到提到末世，耶和华的末世，它主要是向着外邦的。然后你看到第十二章又是另外一个末世，它是论到以色列啊。所以你看见先是有这个启示，就是异象，后来呢就有末世。所以这个字呢，在原文的意思，英文是翻成重担 burden 啊，在先知书上都是这样用法。那在摩西五经里面呢，它也同样一个字，它有不同的用法。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第五节，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众驼之下，不可走开，勿要和炉主一同抬开众驼。啊，这个众驼就是跟这个末世是同个字，所以这是一个重担，所以你看它是 burden 重担。我们再看一处，就是民数记第四章，第十五节，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哥辖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会幕里这些物件是哥辖子孙所当抬的。所以这里的抬就是摩西，同个字，这个台就是。我们再看一处就好，十一章，民数记十一章第十一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了。这个重任就是同一个词。所以你看见就是说，这个末世其实在摩西五经它的一种用法，到了先知书里面又是另外一个用法，但是同一个词。所以末世就是神放在这个先知里面的一个重担啊，这个感觉呢在他里面越来越重，日到当他有了神的话的时候才把它发表出来，这个重担才能够卸掉。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啊，我们都不但需要有这个启示，我们也需要有这个末世。通常一个有末世的人啊，都是一个安静等候在神面前，侍立在神面前啊。神慢慢的呢，就把神的心意好像慢慢的启示在他里面，成为重担。时候到了啊，这个末世完成了，或者说这个话在他里面有了以后呢，他就能够发表出来。所以启示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啊，末世呢也给我们看见神对许多事情的神里面的很深重的感觉。而且这个末世呢，通常都是带着一场悲伤啊，因为这跟审判发生关系。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啊，是常常亲近神的，常常等候神，侍立在神面前的，你一方面有神的启示，你一方面也有要对万国的那种审判的那种负担重担在你的里面， 所以你有那个福音的负担，你要传扬。那问题是，你知道，在神的儿女中，大部分我们都没有这样子的负担或者这样重担。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在神面前，那个光景是对的光景，等候侍立在神的面前。所以，怎么样才能够在神的面前，哦，像先知们这样能够等候，能够从神得到这些启示和默示呢？我想圣经上有一段话很重要的，哦，那就是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四节，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这段话我想我们也曾经读过好多次了，但是这段话很深，所以我们需要好好在这段话里面，特别在今天这个时候，我们要稍微交通一下，因为这跟我们得默示有极大的关系。这里面他说，只要以里面，这个里面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隐藏的人。换句话说，我们里面有一个隐藏的人，这个隐藏的人呢，常常被我们忽略。它跟第三节啊是相对的，因为第三节是讲到外面，那现在呢第四节是讲到里面。那里面这个人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啊，就是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在原文就是灵。所以我们的灵就是我们里面那个人，我们隐藏的人呢就是我们那个灵。但这个灵非常的重要了，你必须要怎么样呢？就是你需要存着长久，这个长久在原文的意思是不朽坏的，这是跟前面那一句话相对的。因为前面那句话是讲到说它外面的装饰嘛，这些外面的装饰是非常美的，的确是当我们有外面的装饰的确很美的，但这个美呢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不是它会朽坏的。但这里呢他告诉我们里面的灵呢需要有一个那个不朽坏的装饰。那这个装饰呢是怎么样？就是是温柔而且很安静。那很多时候我们对温柔有一个误解，我们温柔就是说，譬如我们对一个人很客气，我们说话很慢很柔和，这叫温柔。但圣经上这边提到的温柔不是指的这方面的，这个温柔呢是指着向着神的旨意说的。换句话，他在他的里面呢向着神的旨意呢他不抵挡，而且呢他温柔，所以他很细，就圣灵的一点点的感动他能够明白，他能够晓得，这是一个温柔的。你看，如果我们不温柔，我们很粗的话呢，圣灵的感动我们没有感觉的。所以里面的那个人，那个隐藏的人呢，就是我们的灵呢，你必须要存着一个不朽坏的什么呢？那温柔。所以这个温柔是能够存到永远的。这个温柔是向着神的旨意，非常柔和，他不坚持自己的意思。那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太注重我们的意思了，所以我们好像我们对神的旨意呢，我们就很轻忽。或者说神的旨意合我们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顺服；不合心意的时候，我们会抵挡。嘴巴不抵挡，我们心也在抵挡。而且我们因着没有这个温柔呢，所以我们就很粗，圣灵的感动微小的声音我们不太听得见了，这是我们没有温柔。所以这里要存着这个温柔，而且还得到安静。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里面翻腾，你知道这个翻腾有的时候是外面环境的刺激，你知道环境不顺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开始翻腾，这就不安静。那圣经上明明告诉我们说，得力乃在乎平静安稳。那就是因为我们不安静呢，我们没有力量，你看我们就很软弱， 那我们不安静呢，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个翻腾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那个肌那个肉体在里面，那个很不能够安静的。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就是说呢，我们要以里面就是那个隐藏的人啊，就是这个存着那个不朽坏的藏，柔和向着神旨意柔和，能够安静在神面前的那个灵做装饰。他说这个呢，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你知道，我们知道神宝贵的事情不多。哦，因为我们人常常觉得很多很宝贵的，在神眼中的不多的啊。但是呢，这里不但提到宝贵的，是极宝贵，所以你看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能够学习这一点的话啊，那你看神他就愿意把他里面的那些秘密跟我们分享，因为神里面有很多的负担，很多的心意，很多的秘密，他向什么样的人分享，就像敬畏他的人，就像在他面前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灵的人啊，来分享。所以这个很重要的，这里就讲到了我们肉体的降服啊。你看这施加的工作，要让我们肉体能够降服下来，这施加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工作就做这一点。那你知道我们的肉体啊，非常不容易服的。虽然我们想要克制肉体，但我们没有办法对付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非常喜欢显露，它没有办法安静的。那最，你知道我们的肉体它要发表啊，常常是借着什么呢？就借着我们，像我们的言语，像我们的许多的动作来发表出来。所以从这些东西，我们就看见我们的肉体不服。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就圣经上怎么样对这些是肉体的发表，好，然后我们再来看怎么样对付肉体，然后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神的面前有这样子温柔安静的灵，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神的启示跟默示。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一开始讲默示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的很重要的一个功课。首先我们来看箴言16章。箴言16章32节，箴言16章32节，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你知道发怒是我们肉体的表现。如果我们肉体死的话呢，人家错没有感觉的。一个死人，你不会被人家激动的。但是因为我们肉体很活跃，所以我们很容易发怒。你看，人家讲几句话，我们就跳起来了，这就是发怒。但是一个不轻易发怒的人，他胜过勇士。所以你看，这是带着极大的能力。所以发脾气的人，发怒的人不是勇士。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发怒，他很力量很大。但是真正的勇士呢，真正那个力量的彰显呢，是不轻易发怒的。不轻易发怒不代表不发怒，这易怒还是要有的。然后他说制服己心的强如取胜。所以你看这边特别讲了制服己灵。为什么我们的灵要制服呢？因为我们的灵常常很狂傲，有的时候不就会脚不安静啊，所以他说制服己灵的呢，比取胜还难。所以你看，这是十字架对付肉体。当十字架对付肉体以后，我们的灵就安静下来了啊。所以我们的灵不安静呢，就需要制服。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同样箴言13章3节。13章3节这一句话，我们常常忽略它的意思。我们可能读过，但我们不知道它这句话有多重要。如果我们懂得这句话的话呢，我们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 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帮助。这里讲到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灭亡。这边你看啊，他讲到谨守口的得保生命，所以这里讲到生命的保存，生命的保存。你知道我们得生命是一回事，生命能不能保存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主说他来了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每一个信主的人一遇见主我们就得到生命了。但为什么很少人得的那么丰盛呢？我不是主不给他，是他生命漏掉了。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没有谨守口，就是说我们的口没有守住，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漏掉了。他说大张嘴的必致灭亡，所以你就看见这个，当我们的口没有守住的时候，就嘴就张开了，他带下来就是灭亡。这个灭亡当然是跟国度没有份了，所以你看见这个跟国度很有关系的。你知道很多很多神的儿女，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啊，你知道我们很我们非常的追求，我们也认识所谓的十字架的功课，我们也学习背十字架，我们也受苦。那经过很多年的追求以后，很奇妙的，当人遇见我们的时候呢，照理讲人家应该是遇见很丰盛的生命，但人碰到的是死亡。所以你就看见这不是有没有生命的问题，这是生命有没有漏掉的问题。那生命怎么漏掉呢？他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谨守口。这是肉体的表现，就肉体的表现就在什么呢？就是他的口守不住。一个口守不住的人，他没有办法有温柔安静的灵在神的面前，就失去了那个极宝贵的那个神看为极宝贵的极应许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一句话我们要非常的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守住，好好的来看，好好的思想，为什么我们的生命照理讲我们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应该做师父的，现在还在做婴孩做学生，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被漏掉了。二十年三十年在主的面前学习把它漏掉了，似乎人家会碰到一点生命，但是也碰到死亡。所以我们在说这不是有没有生命的问题，这是生命有没有漏掉的问题。所以你看见当以赛亚他得末世之前，你看他的启示第一个是看见什么了？他的嘴唇不洁，嘴唇不洁。所以我们盼望就是这句话呢我们好好记住，因为关系我们能不能得胜，关系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丰盛，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常常漏掉了。同样箴言书第十章第十九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你看多少的时候我们显出我们的羞耻来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多言多语，这是肉体的表现，多言多语。不是说我们不要说话，这里没有叫你不要说话，这里是叫你谨守口，要守住。这里叫做呢，不要说多过于你该说的话，这叫多言多语。禁止嘴唇是有智慧，这里禁止嘴唇不是说我在讲，不是不要说话，该说的话一定要说的。禁止嘴唇，意思就是说呢，你不要让嘴唇说不该说的话而已。这个呢，你看你是有智慧的人，所以你看智慧跟生命是连在一起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没有智慧？我们没有禁止我们的嘴唇。你要有智慧吗？你不能忽略到这一点。这个是常常我们在神面前没有办法有安静 温柔的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再看一处十一章同样的箴言，十一章十三节，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遮掩事情。所以很多事情呢不需要传的啊，要把它遮盖起来的。一个遮盖起来的，在神的眼中是心中诚实真实的。所以我们心中如果不真实的话呢，我们会把不该说的话传来传去的，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同样箴言十六章二十八节，乖谬人播散纷争，二十八节，好，十六章二十八节，乖谬人播散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你看，我们常常是乖谬的人，因为我们散播纷争啊，把一些不该传播的传播出去了，这就乖谬人。传舌的离间密友，你看，很多时候不小心一传舌以后呢，好朋友都离开了。你看，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肉体的表现，那是很可怕的，以至于如果我们有这样表现的，你说我们怎么在神的面前得默示？我们怎么在神的面前有温柔安静的灵？没有，所以这个东西要对付的。我们再看几处圣经，让我们来看怎么样学习来对付这些功课啊。诗篇十五篇。第一到第三节，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残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这里是讲到国度的事情，这里讲到得胜者，得胜者呢，他的舌头啊，不以舌头残谤人，也不随火毁谤你，所以这跟口有关系啊。所以如果我们的口没有守住的话呢，你看我们没有智慧，我们是乖谬人，我们生命会漏掉，我们在国度里面也失去啊，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就这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没有注意到这个呢，你看我们在神的面前为什么只有那么少的人能够在神的面前领受那些启示默示呢？啊，跟我们有一个安静温柔的灵有关，那跟我们的肉体发表有关，那跟我们的口特别有关系。我们再看诗篇一百二十篇。第二节第三节，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这应该是我们的祷告，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诡诈的舌头。第三节，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第四节，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所以每一个你看在神面前光景对的人，都是要有这个祷告，救我们脱离这个嘴唇这个口。好，我们也要看新约的圣经啊，马太福音十二章，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二十六节，十二章二十六节， 对不起，三十六节，因为我眼睛老花看不太清，三十六节。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你知道，所以呢，在旧约的时候，他讲到我们的口，特别是讲到我们搬弄是非，我们毁谤，我们诡诈。但是这里所讲的还不是这些哦，这里只是讲闲话都不能多说。什么是闲话？就是多余的话。本来你应该只讲五句话的，你讲了十句话，那另外的五句就是闲话，就多出来的话。或者说闲话也指什么不相干的话，你本来是讲一个主题，你讲了主题之外去了，这就是不相干的话，这就是闲话。或者说你讲了一些话是需要讲的话，然后另外又加了一些不需要讲的话，不必要的话，这是闲话。所以不仅仅是那些毁谤人的话，搬弄是非的话，连这些多余的不相干的不必要的话呢，主都要审判。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哦，就是说你看这是为什么我们的生命常常漏掉的原因，为什么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很多时候我们生命还是好像不够丰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我们晓得，就是说你要对付你的口，一定是先对付你的心，对不对？因为你心里面所充满的，你口里面就说出来了嘛。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对付我们的心啊，你光对付你的口，你会发觉有一件事情啊，你如果今天在这个时候你不讲，你忍住了，你换一个地方你还是讲，如果你今天不讲了，你过两天还是讲出来了。所以你发觉你不能光是对付你的口啊，你要对付你的心。那这是需要圣灵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知道圣灵所结的果子，最后一样我们所提到就是节制，所以这个口是最难的，因为这个节制是最后面排出来的。所以这不是我们人的修行，这是圣灵的果子。而且很奇妙，这个节制之前是什么？就是温柔。所以你发觉就是温柔带下节制来。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学习来对付这些，对付我们的心，对付我们的口呢？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就是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六节，我们的这是保罗的一个很重要的祷告，以弗所书两个祷告里面的一个祷告。第十六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里心里的力量就是里面的人。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讲到那个隐藏的人，这里就是里面的人。所以你看呢，实际上是要我们里面那个人，就是我们那个灵要刚强。但是我们的灵呢要刚强呢，你看要注意到几个点啊。第一个，这是一个祷告，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里面的灵，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所以能够叫我们的里面的灵刚强起来，是需要借着圣灵的，需要借着圣灵。那圣灵是以什么做标准呢？你看，是按着他丰盛的荣耀。所以这里不仅仅提到荣耀，还讲到丰盛的荣耀。我们知道荣耀是指的什么？那这个荣耀如果是在着我们的身上呢，就是指着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因为 我们的主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所以现在呢，这里有个祷告，就是以我们的主他做标准，这是他丰盛的荣耀，以主的形象做标准，然后借着圣灵呢，叫我们的灵能够刚强起来。换句话说呢，现在要把我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你看我们跟神的儿子差了多少，现在你要以他的模型来做模型呢，你看我们这个人有多少要被对付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就发觉几乎不可能了，对不对？那所以十七节告诉我们，这跟我们的信心发生关系，使基督因你们的信，所以这要有信心的。这个信呢，使基督住在你们的心里。本来基督是住在我们的灵里面，圣灵，基督的灵嘛，圣灵，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现在呢，因着我们的信，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了。你知道我们的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做我们灵里面的生命。但是我们的心是我们全人的中心。那住在心里面的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己，就是我们的老我，就是我们的肉体。所以我们的肉体是住在我们的心里面，那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你看见我们里面呢有两个宝座，一个是基督在做宝座做王，一个是我们己在做宝座，所以里面常常有征战，而且呢我们的己常常得胜。为什么呢？因为他六千年的历史了，他在我们的中心。但是因着使基督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呢，这就讲到了什么呢？这里讲到十字架的工作，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舍己来背十字架，让己能够从他的宝座被赶出去，让基督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你知道当你开始真正的经历到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当你真正经历到基督在我们身上掌权的时候，你知道也许我们有的时候有一点点这个经历，但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但是呢，慢慢慢慢的，你看基督就开始掌权了啊。当你开始有这样经历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经历带下的是什么呢？就是爱，神的爱。所以你知道你真正怎么样体会到神的爱呢？就当基督在我们里面做主的时候，这个爱呢就开始有根有基了。你知道本来我们的爱没有根没有基的，这时候呢，你就发觉爱心在我们里面有更有，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开始在我们心里面掌权，己开始退位了。当然这不是一刹那的，这乃是慢慢慢慢的，知道，就好像主在我们心里面呢，他越来越能够掌权，在我们的心思，在我们的意志，在我们情感里面，他越来越有地位，让我们的爱呢就越来越有根基。而且不仅仅是我们里面的爱有根有基了，你开始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何等残酷高深，而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并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所以你看这个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掌权，让肉体让己呢出去，这是我们通往那个温柔安静的灵的唯一的步骤。只有这样子呢，你看我们才开始能够承接那个末世。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就这样学习。那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凭着自己来做我们做不到的，所以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祷告，这是一个求经历的祷告，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里面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叫我们的灵能够刚强起来。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你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十字架的工作，就慢慢慢慢，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失败，没有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失败，事实上是基督的得胜，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失败了，我们在学习上面失败了。其实基督他，我们不满足，其实基督满足了，他在有些地方他又得胜了。因为如果不是我们不觉得我们失败的时候呢，其实他还没有得胜。我们失败的时候呢，就显明我们靠着我们自己不行了， 那时候反而是他掌握你的人掌权。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太急了，你知道，我们太急了就觉得，哎呀，我们好像我们想要一下就成功，结果我们发觉没有成功，其实在某些地方已经成功了，只是我们没有看到。而且很多时候，你看有弟兄姊妹有一些疑问，就是说呢，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讲到就是我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啊，我们要怎么样来完全的跟随主啊，很多弟兄姊妹在跟随了一段之后，他们就非常的灰心。他们为什么灰心呢？他们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永远达不到我没有希望了，我大概进国度也没有份了，不要说被提了，国度都没有份了。但这是我们的看法，因为很多时候当你开始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其实呢你已经在向国度迈进。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曾经说过一个比喻啊，他说那个撒种的比喻，你知道有些是落在石头地上的，有些是落在土浅土浅石头地上，有些是落在路旁，有些是被荆棘之类挤住了，但是呢有的人是30倍、60倍、100倍。也许我们在进展的过程里面，我们没有，我们看我们自己永远不可能达到100倍，但是不知不觉的你有30倍的啊，慢慢慢慢你发觉 你有60倍的。所以你就看见呢，这不是我们怎么衡量的啊，很多时候我们的失败其实呢我们已经在这上面前进了。30倍、60倍、100倍都是得胜的啊，只是得胜的程度不同。所以我们不要灰心啊，事实上呢当你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你已经向着30倍迈进了，你已经脱离那种好像不结果子的光景。所以我们不要只是看自己，我们需要有祷告，我们需要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照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让基督因着我们的心住在我们里面，慢慢慢慢他越来越长全，慢慢我们越来越经历这个爱，而这个爱在我们里面有根有基，能够跟众圣徒一同明白。就这样子，我们就慢慢，那我们就有一个安静温柔的灵在他的面前呢，我们能够承接他的默示。所以这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讲到默示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提醒弟兄姊妹的。好，我们现在回到这以赛亚书的13章。13章它是论到巴比伦啊。那在先知书里面啊，常常把巴比伦跟亚述相提并论，所以很多时候呢，很多人觉得13章不应该是讲巴比伦，应该是讲亚述，这是这样说也是对的。为什么呢？第一个，当时根本就巴比伦根本就没有兴起来，只是一个小国而已，真正的强权是亚述。而且呢，如果你读14章啊，你如果读14章25节呢，他就提到亚述了。所以你看，明明讲巴比伦，但是你到了14章25节，就是在我地上打折亚述人，在我身上将他践踏，他家的轭必离开以色列人，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所以这里是讲到亚述。但是呢，这里事实上也是讲的以赛亚，因为先知的眼光呢，他是往前看的，所以他可以一下子看到200年以后、300年以后的事情。所以这里的确也是讲到巴比伦，而且呢，巴比伦跟亚述呢，他们是同个根源，这等一下我们会看见的，他们是同个根源，所以他们两个常常是被相提并论的。这里提到了巴比伦啊，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讲，就是第十三章的第19节所提到的，在前面这一段话，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所以巴比伦呢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万国的荣耀，万国的荣华。你记得撒旦曾经和试探主把那个万国的荣华给他看，巴比伦所代表的呢，就是指着这个整个外邦、整个万国的列国的荣耀所说的。这是在一个人不追求神的时候呢， 这些外邦人所追求的呢，那个集大成，就指着巴比伦说的。所以巴比伦呢，是跟神的旨意是敌对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啊，到起诉的时候，你就看见实际上到最后呢，就是两座城，一座呢就是巴比伦大城，你看它集大城呢，那整个那个万国的中心就是用巴比伦来代替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神的旨意所代表的，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你看见到了整个人的人类的最末了的时候呢，就是用两个城来代替，一个巴比伦，一个耶路撒冷。那我们曾经提过巴比伦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大。所以你看见现在的人都是寻求那个大，伟大。但是耶路撒冷呢，它的重点就是在它的圣洁，它的纯洁，它的圣洁，一切都是透明的。巴比伦是掺杂，因为它是混乱的意思，掺杂，但耶路撒冷是透明的。巴比伦呢，是地上的那个万国的荣华，耶路撒冷呢，是讲到它从天而降，是属天的，是属灵的。巴比伦是属物质的，耶路撒冷属天的。所以怎么会发展出这两个东西来呢？啊，一个巴比伦，一个耶路撒冷呢？那是因为从创世纪开始就给我们看见了，那两棵树所代表的，一个是生命树所代表的，一个是知识善恶树所代表的。所以生命树所引到最后呢，就是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有从知识善恶树来的，到最后呢，都是巴比伦。所以今天呢，我们不是属巴比伦的，我们是属于新耶路撒冷的。但是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光景呢，可能是在巴比伦里面。换句话说，虽然我们吃了生命树的，我们相信的主，但是我们活在知识上的树的里面，所以这个叫做呢，我们就落在巴比伦的里面，我们就被掳到巴比伦了。所以神呼召我们出来啊。所以你看见以赛亚书第52章。以赛亚书52章第11节，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啊，勿要自洁。你看，这里是对神的百姓说的，这里是对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说的。你看什么是扛抬耶和华器皿的，就是他有负属灵责任的人，他是维持神见证的人。所以普遍来讲呢，神的儿女都落在巴比伦里面，都在被掳的光景里面。所以这个呼召是对什么少数人说的，是对那些门徒，对那些要做得胜者的人说的，他们是有属灵责任的，他勿要自洁。为什么呢？因为巴比伦是代表混乱的，你们要出来，你们要出来。所以这是对我们说的，因为我们都落在这个混乱的里面，我们失去那个向着主的单纯了。今天就甚至整个基督教是落在那种那混乱的里面，所以这是要提醒我们，这神的话啊。所以你看，在以赛亚书在旧约里面就提醒我们要出来。但不仅这样，我们知道在新约也叫我们出来，所以启示录18章也说了同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18章，第4节第5节，18章第4节第5节， 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这个城就是十八章一开始的大巴比伦啊，那个巴比伦，从这个巴比伦出来，免得和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呢，他呼召神的百姓，我的民啊，你要出来。你看从先知书在那里呼召，到启示录也在那里呼召我们出来，要出来。我想我们要复习一下这个巴比伦的来历啊。创世纪第十章，创世纪第十章第八节，创世纪第十章第八节，古时又生凌怒，他为世上英雄之首。我们知道古时是谁的儿子呢？第六节告诉我们是韩的儿子。韩是谁呢？韩是受咒诅的，因为你如果读第九章的话，就是韩的后裔是受咒诅的。但是他这边却又讲到哦，古时生凌怒，那凌怒是世上英雄之首。然后第九节，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说像凌怒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不应该有英雄的崇拜，主是我们唯一要敬拜的对象。但是呢，人开始崇拜人就从凌怒开始，他是世上英雄之首。那凌怒这个人的名字是背叛的意思，你看一个背叛的人啊，是容易被仇敌利用的，所以他现在要被仇敌利用，所以他现在呢，他是在耶和华面前是一个英勇的猎户。英勇的猎户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喜欢杀那些有生命的东西，动物甚至人，就是说呢，他在神的面前杀人，意思就是说他根本不在乎神。然后他的国的起头，这第一个，你看在地上就经过洪水后，第一个国度的起来是他开始的。那开始的时候呢，是巴别，就是后来的巴比伦。所以巴比伦是什么？第一个国度。所以这个国度一直到后面，你看到启示录的时候还是那一个。然后他国的起头从巴别、以利、亚甲、甲林都在四大地。然后到了十一节呢，他又从那地出来，又往亚述去，又建造了你看亚述那个这个国度。所以你可以看见他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人，他要扩张他的境界，从巴比伦呢又生出了亚述来。所以你看巴比伦跟亚述是同一个源头出来的，所以常常在先知书里把它摆在一起，是这个原因。然后到了十一章，好，我们就看见，我们要复习一下这一段的话啊，因为这跟我们这一段有关系的话。十一章就看见他们就聚在一起了，聚在什么地方呢？聚在示拿地，就在这个，就是当时那个巴比伦所在的地方，那他们就说，他们彼此商量，就说来吧，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们开始做一个建造一个工作呢，是他们自己发起的，自己发起的。所以巴比伦的原则就是说，他的起头是自己发起的。那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神的儿女会落在一个巴比伦的被掳的光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自己那个起义那个仁义抬头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落在巴比伦的时候。 所以你看我们的己是不是要钉十字架？那什么时候我们出头了？原来从巴比伦就开始了。甚至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说是为神在做的，但是你不是让神起头，你自己起头的时候呢，你就开始落在巴比伦的里面了。好，然后他们来做的时候呢，他们是用砖来做的，来代替石头。我们知道砖头是代表人的工作，那石头呢是代表 living stone， 就是活石，就代表我们这些有生命的人。所以你看见了啊，你到底是出于我们人的工作呢，还是出于神的生命？然后他们用什么呢？他们用石漆当灰泥。你知道石漆也能够连起来的，但是石漆呢，它的连着力呢比不上灰泥。所以石漆是代表什么？人的美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修行啊，克制自己呢，要做呢，这是人的美德。所以我们可以做出很多的温柔，很多的谦卑，但是呢这个维持不久的，就好像石漆一样啊，只有圣灵所结的果子才行。所以你看见呢，这个力量是要从圣灵来的，你不能靠人的势力，人的才能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就落在巴比伦，我们凭着自己的力量，我们要这样做那样做，就后来你发觉都要被拆毁了。到最后我们不能不承认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只有依靠耶和华的灵在成事。然后我们看见他所建造的是呢，是一座城和一座塔。所以你看见巴比伦有巴比伦的城跟巴比伦的塔，这巴别塔。你知道一座城跟一座塔看起来像什么吗？看一个看起来像个坟墓跟一个墓碑，这就是巴比伦的结局。而且他们要个塔，他要干嘛？他通到天上去的。为什么他们要 通到天上？一方面来讲，你知道他们刚刚经过洪水，他们怕洪水再来。所以如果他们能够建一个很高的塔的时候呢，他们就不怕，你洪水再高我也不怕。你看他们在抵挡神。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塔顶通天是说到什么呢？他们要与至上者同等。所以你读到，等我们读到以赛亚十四章下一章的时候，你就看见了那个灵出来了。他说怎么样呢？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记不记得？那个早晨之星，明亮之子，他要升到天上与至上者同等，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说为要传扬我们的名。所以很多宗教的活动呢，都是怎么样呢？都是要传扬自己的名。而且呢，他们逃避洪水，他们要躲避神的审判。所以你看见他们不觉得有神的审判，他们要逃避神的审判，他们借着自己的方法，他要逃避神，他认为人定胜天，他要传扬自己的名，而不是传扬神的名。包括在这个基督教的里面，都是这个样子。所以难怪神的心意是叫你要离开，要出来，你必须出来。所以我们回到以赛亚书十三章，第一节特别给我们看见了，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巴比伦。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为什么以赛亚，为什么这些先知他能够得末世的原因，乃是在于他们能够亲近神，在神面前有学习，他们有一个安静，有一个温柔的灵在神面前等候，神就把那个重担摆在他里面。一方面呢，他能够看见这个列国的荣耀，他将来要受的审判，以至于呢，你知道我们能够轻看这地上一切的 这些事物。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看见，我们需要看见这个，不仅仅看见，你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我们要对他要有启示，我们也需要看见神的儿女、神的百姓他们真实的光景，好带进我们真实的服事。另外呢，我们要看见万国怎样在神的面前因着他们的自大、他们的悖逆，将来沦落到审判的底下，也提醒我们要从这个巴比伦的光景里面出来，免得呢神的愤怒、神的审判将来也要临到我们的身上，那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要除去这一切。所以这些一开始在第一节的时候呢，就提醒我们这么许多的事情。就在我们开始在读它后面的时候呢，我想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认识，我们才有一个新的开始。好吧，今天时间到了，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为你实在爱我们。你在这样末后的时代，你仍然把这样的话、这样的信息摆在我们的面前，因为你愿意呼召我们，能够脱离我们目前那种好像被掳的光景，让我们真是能够出来，能够自洁，能够脱离混乱，能够进入主你所要我们在的光景里面。主啊，你实在愿意我们能够因着顺服、自卑的缘故，伏在你大人的手下。主，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有一些学习，盼我们都能够常常的在你面前有这样深的祷告，盼望你按着你丰盛的荣耀，借着你的灵，使我们里面的人真是能够刚强起来，也使基督因着我们的信能够真实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好让我们愿意能够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好让我们真是能够让爱心在我们里面有根有基，让你在我们里面真实能够作王掌权，让所有出于肉体、出于基德能够与你同定，经历那些被定的光景，好让我们真的常常存着一个温柔、存着一个谦卑、存着一个安静的灵，等候在你的面前，好让你将你自己的奥秘、你自己的秘密能够与我们分享。主，也因着有这样的看见，主，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你，与你同行。主，好像以诺与你同行一样，盼望你回来之前，主，我们都能够被提。我们的主，我们再说，主，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只是失败软弱。主，我们所有的来世，我们全心的依靠你。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你是我们的指望。我们感谢你的话告诉我们，凡靠着你进到神面前的，你都能等拯救我们到底。主啊，让我们真是懂得来依靠，不是靠着自己，而是依靠你这位全能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早晨再对我们心的深处说话，愿你真是在我们身上做那更深的工作，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